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GTS number 217.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教会历史第22课。这次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欧洲大陆的教会还有宣教运动。欧洲是在分作好几个部分，有西欧，那个就是指着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有北欧，那个就是挪威、瑞典还有丹麦，也有南欧，那就是指着西班牙、葡萄牙。那么欧洲的大陆另外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那么东欧呢，现在多数是在一些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里面，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欧洲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多数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管理，经过好几百年的发展，每一个地方的民族渐渐的要独立，就不属于罗马帝国所掌管。在这些过程里面最强盛的就是法国，所以法国呢，差不多在主后第四、第五世纪，他们就渐渐的脱离了罗马的管理。南欧的西班牙跟葡萄牙，这本来也是一个国家，也受到罗马的统治，但是后来他们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自己独立，成为一个西班牙的国家。什么时候福音传到这些国家呢？传到法国、意大利，就是罗马、德国，还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等呢？教会的历史有不同的记载，不过大体来说，在主后第四纪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教会就传到这些国家去。当初教会以罗马为中心，慢慢的法国他们也认为他们应该要自己有一个教会的中心。大约是在主后第五世纪的下半叶，福音差不多传遍了整个法国，还是我们用平坦的说是法兰斯。那么这个国家跟教会就很密切的关系，许多国家的领袖几乎都是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学问也有产业，慢慢的就建立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教会。当然教会一成为大的时候，内部就慢慢的有腐化的事情发生，有钱财的不清楚的事，也有一些没有知识，特别是天资很差、灵性很差， 但是有祖宗传下来长夜的那一些人，他们就用钱财去买一个职分，或者是用其他不应当有的方法得到教会的地位。但是在这样的教会情形里面，另外也有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在法国的教会也有一些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也是研究圣经训练传道人的地方。我们前面谈过，在大圭沟利为罗马教王的时候，他想尽办法怎么样帮助法国的教会走上更加有规律有见证的地步。这个努力没有很大的果效，因为法国人也有他们民族的优越感，还是民族的自尊心。到了主后第七世纪的末叶，就是687年，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名叫批评，还是说 P-I-P-P-I-N， 批评有不同的发音。这个人呢，他在一次的战争里面就夺取了政权。他在夺取政权以后，正是面对回教的兴起。回教是在主后630年左右开始用武力传他们的教义。我们谈到埃及教会的时候，我们谈过了，在主后639年到41年，埃及的教会几乎被回教消灭。回教占领了埃及以后，继续往西达到法国，达到西班牙。可是他们这次的打战的路线，经过法国的南部，先到西班牙去，在主后711年就打到西班牙。那个时候西班牙的教会他们已经接受亚流主义，就是单单接受多一的真神，而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也不接受耶稣神性的理论。所以当回教徒到了西班牙的时候，发现西班牙基督教的信仰跟回教的信仰差不多一样，没有相信三位一体的。而且西班牙的教会领袖多数很有学问，回教徒为了统治西班牙，就用这些有学问的基督徒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因此西班牙的教会虽然受回教的管理，但是教会没有完全被消灭。回教在统治西班牙以后，他们又回到法国去，差不多在主后732年，回教的军队与法国的军队很大的冲突。那个时候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查理曼王，他信靠耶稣，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说，我不但为国家而战争，我也要为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战争。结果在主后732年，他就把回教徒在一次的打仗里面打败了，他打败了回教徒，这样就停止了回教徒的扩张。那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这样法国不但脱离了回教的统治，同时慢慢的也建立了教会的威信。 大家觉得基督教实在可以帮助国家达到强盛，不受外来的侵略。教会在法国的发展，不久以后，法国人认为我们应该要有人做教王，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动脑筋，向罗马争取中央统治权。在一次的开会，就是在主后731还是32年，当法国把回教徒打败的时候，圭沟里第三就开了一次大会。当时教会也有人拜偶像，在这次的开会里面就决定，凡是拜偶像的人就要开除教籍，把他革除教会。罗马的皇帝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不对，因为罗马有很多人虽然是基督徒也拜偶像，有的时候还要拜罗马的皇帝，所以他就反对这件事。结果法国的教会跟意大利还是说罗马的教会就开始有一些冲突。那么法国人就觉得我们要占领罗马教会的中心，而且我们要做教王，怎样就不会因为罗马主张要拜偶像的事把教会带到一个异端的地方去。在这个时候，以康斯坦丁为希腊教会的中心的，他们也反对拜偶像的事。那么他们感觉到现在应该是机会了，可以跟法国联合起来来对付在以罗马为中心来主张拜偶像的事。这次的纠纷也把教会东西两个教会再分开。我们感觉到有的时候教会的争论虽然是一些仪式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人要争取那个统治权。什么时候教会在争取统治权的时候，教会就会走上异端的道路，或者离开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所以我们要记得，应当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我们不要为争权而叫教会分裂。只有我们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让基督给我们权柄做我们当做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刚才我们谈过回教进攻法国的事情， 然后查理曼就是法国的一个王，打败了回教徒，建立了稳固的教会。查理曼本身不但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位军事的天才，他很有统治、组织、行政的才能。他不但做王，他也认为国王应该要处理还是管理教会的事，同时国王应该用他的力量推广整个教会的施工，怎样把国家跟教会合并在一起。那个时候他想法国应该统治整个欧洲，包括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他这么大的雄心，他尽力的做，实在也达到大法兰斯还是大法国的帝国的那一个梦想。查理曼不但在政权上大有天才，他也鼓励怎么样提高学说，他也鼓励国家应该要有法治。所以在查理曼做皇帝的时候，他虽然跟教会带来很多的方便，他也在学术上、教育上大大的提倡。法国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也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以后有不少的法国人借着国家的支持到好多的地方去宣教。教会的历史也记载，差不多在第九世纪、第十世纪，好多的法国宣教士到欧洲各个去传道。刚才我们提到欧洲大陆的教会，西班牙虽然在主后711年被回教所统治，教会很多的活动受禁止，但是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回教徒赶出去，让我们教会能够恢复活动，并且要去传福音。当我在几年前到西班牙去研究西班牙教会的情形的时候，我从几本的书跟一些人的谈话里面，我得到一些很大的帮助。他们说，当他们活在回教的统治之下，他们怎么样保持他们的信仰呢？那就是每一个家庭，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做妈妈的一定要立志，把他的孩子要带到成为基督徒的地步。同时做母亲的要负责任，尽量的劝勉孩子去做修道士，以后做宣教士。这样的运动经过了差不多400年之久，到了主后1100多年，他们就差派了一些宣教士到拉丁美洲，他就是南美洲去传福音。所以最早到南美洲传福音的是西班牙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是经过相当严格的训练，他们有各种的学问，也有圣经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南美洲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虽然他们属于天主教，但是是有西班牙的宣教士去传福音的。福音由西班牙人带到南美洲， 开始他们也经过很大的困难，因为当地的土人是相当野蛮，也是吃人的。可是他们为了爱主的缘故，不断的把宣教士拆到哪里去。经过差不多200年很辛苦的传福音，然后建立了整个南美洲为基督教的国家。到了第16世纪的时候，就是1500年左右，西班牙的教会他们认为也应该向亚洲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在国王菲利第二和他的王后大力的支持之下，他们派了宣教士到印度的哥亚，就是 Goa， 还有到菲律宾去传福音。菲律宾这个国家原来是非常迷信，是拜偶像拜邪神的，原来不是叫菲律宾，叫做吕宋。当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菲律宾的时候，他们就传了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要办学校办大学，这样可以教育当地的人民，叫基督徒成为一个有知识文明很高的分子。后来西班牙人也到菲律宾做生意，又有他们的军队来了。当西班牙的一个监军名叫拉加斯比，他占领了所有的菲律宾群岛，一直到南部的时候，遇见回教徒从印尼要进攻整个菲律宾。那个时候菲律王下令要用一切的力量挡住回教徒，让菲律宾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后来这个战争就在菲律宾的南部敏达纳海岛，回教徒就不能再往上走了。当拉加斯比将军占领了整个菲律宾以后，他就把菲律宾这个国家，他就说吕宋整个海岛这个国家就奉献给他的国王，因此改名为菲律宾，就是菲律王改为用在这个国家的名称。当菲律宾经过400多年天主教的管理，他就说西班牙人的管理，今天在菲律宾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边有很古老的大学，就是圣多玛大学，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这是西班牙人到东方传福音的。当时西班牙人来的时候，葡萄牙也不落后，葡萄牙也有一般的人到印尼去，也到台湾，也到香港的旁边一个小海岛澳门传福音。一直到现在澳门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属地，在好多的地方留下天主教还是说葡萄牙人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在德国怎么样呢？德国也是很早就有福音传道，原来 German 民族还是我们中文讲的日耳曼民族也是相当野蛮的。当英国派一些人到日耳曼民族传福音的时候，根据英国教会历史的记载，头一些的宣教士也被日耳曼民族所杀，有的人说也被他们吃掉。但是德国的教会历史说这是不是事实，因为德国人没有吃人的。当然这历史上的记载，个人为了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常常不肯承认 他们的祖先是野蛮的。德国的教会大概是在主后第七世纪开始就渐渐的建立成为很为规模的教会，而且许多的地主也归信耶稣基督，他们用自己的钱财盖礼拜堂，发展教会的工作。但罗马的教会，我在前面提过了，归勾利他也派一些宣教士到德国传福音，所以德国的教会大约是在第七、第八世纪就开始很兴旺。我几年前在德国的一个乡下去看了一间在主后780年所建的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就是用泥土跟石头盖的，大概可以容纳25个人，里面的墙壁画了4个使徒的像，还有耶稣的像。当然我相信这个图画是后来慢慢再画上去的，但是当地的信徒告诉我说，这是我们一个德国最古老的教会。德国的教会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的教会要自己独立，不要属于罗马，所以他们就在改教的时候，不但是教义上的问题，因为当时罗马的教会认为人应当靠行为、靠赎罪票来救赎他的罪。那么马丁路德在研究罗马书第一章说，人是因信称义，不是靠功劳。这样的改教就带来德国一个极大的转机。马丁路德用了10几年的时间把圣经翻成德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贡献。德国的教会自从第16世纪改教以后，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今天德国的教会被称为路德宗或者信义宗，今天不但在德国，无论东德西德，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强的路德宗的教会。我们感谢上帝，欧洲的教会经过了几百年传福音的努力，叫整个欧洲成为基督化的国家。我再说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但是仍然有非属于耶稣基督的教训存在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真是要靠主的恩典保守纯正的信仰，我们的根基要建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我们祷告，谢谢主，从欧洲教会历史的发展看见你的作为，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只有信靠耶稣，以你的教训为信仰的根基，这样才可以把教会好好的传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